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是阿光。在上周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你不是一个人实践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好朋友叶伯成，伯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他呢带着我们去看见了中老年男同志现在生活里头的样态。当然，我们谈到了重返同志圈是多么的竞争哦。那也有一些中老年同志他是步入了异性恋婚姻之后重新要再离开，那这个部分他面对他的这个婚姻里头的家庭，包括太太，包括他的小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哦。那到底呢，伯成这个协会啊，你不是一个人实践协会啊，光听名字哦，你就会知道说这里头是很直白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并没有要去管理什么问题，我并没有要倡议什么问题，而是我看见了一个人哦。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伯成的介绍里头，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中老年同志其实是有非常多元的生命样态哦。也是因为这样不同的生命样态，他们有不同的困境，所以这个协会呢并不是好像透过某个修法，就像婚姻平权的修法，然后达成一个大家普遍性的权利，而是透过一个一个个案了解进到了这个生命脉络里头。所以呢，我在上周访完之后啊，我很好奇到底伯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才能够让他在这一个第一线的服务里头啊，不致坠落？因为啊，我其实认识一些念社工的朋友啊，他们在毕业以后啊，充满热情的投入了这个相关的领域，可是当个案选择坠落，或者个案的生命终止，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不是一个好像个案单上面的一个完结，对他们来讲就是我付出的一个真实的对象消失了。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跟着个案坠落之后，他离开了服务的领域哦。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持续的邀请叶伯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聊聊他个人的生命故事。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多登来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在这个礼拜，我们持续的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叶伯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Hello， 伯承。
嘿、hey, ，大家好，我是伯承。
其实上礼拜我们听你为我们讲很多很多有关于中老年同志目前的生命处境，然后我们好像有稍微了解了一下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阶段或是不同的状态里头会面临不同的困难哦。那老实说啊，我听完这些故事，其实这些故事之所以原汁原味，是因为你们协会，你们协会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协会啊，就是你是做那个第一线的这个服务工作。那我访问过那么多的同志相关团体，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过这一个协会哦，是后来我发现，诶，你的脸书经常在救援一些人、嗯、那那个救援里头可能包括不只是写下那个救援的经过，其实你同时在告诉其他人，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周遭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怎么处理。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你的脸书之后，我就觉得嗯，这个我一定要邀请你来访问哦。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协会吗？
大家好，那我们的协会叫做你不是一个人实践协会，宗旨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人的存在，然后我们透过不管我们办理的网络或是实体活动，然后去连接到每一个有需求的人。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服务主要是在艾滋的部分，那其实艾滋病友其实早期的困境十几年前，因为我们在还没有法人化之前，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秘密的社群。那以前可能在一些投稿或投书上面有看过我们，甚至我们也拍过小影片，然后可能在以前我记得有一年是选举年，那艾滋被移介成菜花，然后做 一大部分的一些恶名的宣导。那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拍影片去要求 CDC 应该要针对这件事情去做一些法律的追溯的动作。那其实后来好像就有去做后面的查验。那我们就是这样非常神秘的组织。
那一开始这个神秘的组织它是怎么样组在一起的？
一开始组织的时候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来自于我自己的生命故事啊，因为我周遭的朋友确实是艾滋的感染者，那有选择不吃药的，因为早期的艾滋药物并没有那么的好、哦、就是它的副作用非常的大，然后其实吃起来其实不是那么的舒服，
就是鸡尾酒疗法那个时代。
对，就是鸡尾酒疗法。
而且那个时代就医的感觉就是它不像现在有一个单一窗口叫感染科，
对，
就是你如果有相关的副作用，你可能会到不同的科去做就诊，对不对？
一开始也还有一件事情是可能医生也没那么熟悉，那一部分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一回去就要被做各种研究
啊、
就因为那时候没有数据嘛，那很多医生要研究，他可能一来就觉得哦，我今天要，我自己在服务经历中曾经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哦，他为什么不回诊，因为他觉得回诊就要被做研究，然后那时候我带他回诊，我就重新让他认识了医院环境，说现在没有人会抓你研究，现在就
但是也是因为有那些前期的研究，才让现在 U 等于 U 的这个药物的投递能够这么有效，因为他可以把每一个人用药之后的反应啊，可以回馈到实际的这个医疗专业上面。
这当然也是一个蛮实际的东西。那我就回到社群上，我觉得社群另外做的一个东西蛮重要，就是陪伴。在人离病的时候，我觉得都需要给他一个阶段性，我觉得这时候我也不会把他当做个案，我会把他当做一个生病的人，他要去了解他的疾病，他需要有很多的普通感、嗯、那因为我的社群做的很大，我们虽然是从小发起，我们开始是实体的活动，然后后来再透过网络，然后再大家北中南串联，其实我们现在的感染者社群已经到了900多个人、
嗯、
那甚至有些人没有加进来，但是他确实也有在使用社群的服务，其实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连结。
那个社群是什么？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那个社群的概念是什么。是
社群的概念，
900多人他怎么运作？
我们的运作方式是像我们都会有每月的活动、
哦、
对，那我固定其实会写一些卫教的资讯，那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小尖兵去收集一些友善的医疗资讯， 对，那医疗资讯比如说我们现在感染者比较会遇到的状况就会是牙医去诊，或是一些比较需要侵入性质，我们就去 push 友善的牙医，都是我们去看过、然后甚至联络过他愿意，我们并不是透过电话询问，有时候电话问跟你实际去是两回事，
是
我们有遇过电话问友善，然后去了他要给你全部加价，你可能洗个牙就要10000多块、
所以你这个族群不只是应该说这个群体啦，不只是互相支持，它也成为你第一线消息回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呢，吼。
对，甚至就是在一些疫苗施打的时候，以前有一些可能感控的部分要做一些疫苗施打，可是施打不是那么普及，可能在卫生所，然后病友就会跟我分享，那我当然会把这样的意见往上面的去说明说啊，这个好像病友就觉得，他要打。比如说早期可能打一些疫苗，可能你放在卫生局，现在谁会去卫生所打疫苗，现在要么我们就是回到指定医院，因为艾滋感染者现在有所谓的指定医院可以回诊，那你要不要再跟指定医院搭配，可能对于感染者施打上比较方便、
是，
对，我觉得在于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很日常很基层的声音，因为我常常还是像我现在都有网络的社群，其实就是 LINE 的群组或是脸书的聊天室，其实我都会跟他们互动，然后比如说可能就会提醒他们要打流感打 COVID 疫苗等等，然后那他们再把这些资讯再给到各种小群，对，因为我们算是做，其实像台湾在发展这个感染者社群，我们是第一个，我们从如何建立审核机制到我们邀请专业人员，那我最开始邀请的是罗玉君、那时候他还在写心之谷，
现在已经是副署长，
对对对，他那时候还不是，而且他那时候是胖胖的他现在是瘦瘦的。好，然后记得我邀请他，然后他没多久就回我信，那他是我邀进来的第一个专业人员。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除了在做日常的陪伴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让专业在这些日常陪伴里面萌芽。
是，
当你越了解自己的疾病这件事，当然我们情绪度过之后，我要了解我的疾病我还能活多久。在最早期很多感染者，那时候我们十年前得到的资讯就是再活10年，好，感染者只能再活，可是后来慢慢现在是跟一般人无异，可是早期很多人没有得到这样的资讯，
现在就是慢性病，
对对，就是慢性病化，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它就是一个慢性病。那我觉得专业人员进来，然后你能好像哇，以前你会觉得罗玉君碰不到，可是你现在回问题他会回你，或是其他的医生甚至各管、或是我们在找其他的心理师进来，那慢慢的这个族群的专业性就越来越够。但是我们陪伴活动还是有，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非常大场的活动，有时候像运动会这样子，那我们甚至也都有到100多人来参加，甚至你说的我们有提到的露营，以前很红，我们也办过露营，我们是最早就办露营。
是，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不晓得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像阿公自己本身啊，听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协会的一开始在12、13年前，他还不是一个法人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互助体系哦。那这个互助体系对我来讲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是他们彼此，因为你知道协会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去搜寻协会，然后我们会知道这个协会提供什么服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求助者。可是呢，这个协会的起源呢、你不是一个人，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状况，然后在这个群体里头，他们不只是心理上的互相支持哦，他们其实也在找解决的方法。因为啊，像很多的生命情境是我们无法了解的，像服药之后的副作用，像就诊之后的不友善等等等等，生活上的真实情境，他们因为互相支持，他们去找到办法，这个真的难怪他们会叫你不是一个人。继续到邓爱兰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刚刚我们听到伯承在跟我们谈到，你不是一个人协会，他是从这个社群然后开始的。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并不是站在某种法人的这种协会的概念做出发，可能为了某种社会议题的倡议，也不是为了某些资源的掠夺，而是真实的一群人，他们把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然后彼此聚在一起，彼此看见彼此。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说其实也不只是好奇啦，就是说伯承，我从看你的脸书在谈很多的这个救援的故事，然后一直到我爬文之后，我才发现你们这个协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社会位置，就是说一般来说像县市政府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它会因着这一个县市政府的有钱没有钱，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财力不太一样嘛，所以它能够提供的服务也不太一样，包括有些长照时数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那你们的位置很特别，你们就是刚好在这个社会安全网与个案之间呢，你多垫了一个叫做秘密社群的这个设定啊。这个设定啊，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又非常的特殊，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所谓的秘密社群。因为你在上一趴有提到审查制度嘛，这个秘密社群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秘密社群其实早期的发展来讲，比较是说因为感染者他有些朋友他不会选择说他要实体跟人见面，他选择在网络上去跟大家聊，或是说他根本也不敢跟人家见面，因为感染者其实有些内化的问题跟外在的歧视问题，甚至他要再去回到社会上，他其实要有一些准备，那就是他生病，可能有些人感染之后我觉得会常遇到一个问题，他连自己吃什么药都不知道，他就会觉得他只是固定去看医生，他完全没有要面对他是艾滋这件事情。
吃什么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自己的抗病毒药物，
对，
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哦，
你在看医生的过程，你已经看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他只会跟我说白白的一颗、橘橘的一颗、蓝蓝的一颗。其实你知道那些议题上面来讲，他没有想要跟这个疾病，因为我不理他，他好像对我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的描述里头是说、其实感染者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感染者的那个病逝感，其实是有帮助于他未来生活的重建的意思吗？
没错，
因为老实说在一般的经验里头，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他不见得知道他药袋里头糖尿病的那一颗药的名字啊。
我觉得回到一件事情上面，是因为现在的药当然比较简单了，早期的药物当然会有两颗多颗药、但是呢，一件事情是因为艾滋会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恐惧，很多人对于艾滋他如果没有太正面的了解或是知识性的了解，他会觉得他要马上传染给别人了、他不能跟任何人发展亲密关系，他连牵手、连亲嘴、连我遇过的是朋友说他觉得连跟别人牵手他都觉得会感染给别人。我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会从头到尾的开始喂教他，这真的是在社群上遇到的。然后我跟他聊了非常多，我邀请他来参加活动，然后他说哦，这是他好多年来终于可以在别人面前讲艾滋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的团体活动，因为朋友都是一样的，那可能需要戒药，可能大家参加活动忘了带药，这时候大家就把抗病毒药物拿出来，那个感觉就会觉得哦，原来我跟一般人无异，我只是在吃一个慢性药物，那个一般化不是只是口头上，而是让他在那个群体里面他感受到这个一般化，
就是他今天要吃药的时间到了，但是他没有带，
对，没有带药，
然后他从他同样的朋友那边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吃的药其实跟我一样，
对，吃的是一样的，
然后就我不是独特的，
他不是独，对，因为艾滋感染这件事情在一般社会里面它是非常独特，然后你一直也遇不到这些人，就是你不在那个文化里面要对那样的文化人讲话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讲的话不可信
啊，是，
对，就是我其实我自己也去吃过抗病毒的药，我为了要感觉那个早期以前真的好晕，我说天哪，我吃了一个月，我真的觉得那个药超晕。他说对，就是这么晕，天旋地转的晕。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吃的原因在哪？那我那时候就想啊，那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把这些不舒服感降低，或是他们所谓的药味很重，因为那我吃下去那个药味，我可以喝冰水，就是我把自己的处境跟他们融入，先了解一下他们吃药的时候会面对到的状况是什么。那当然我觉得社群最基本的来讲，就是在那些日常里面，其实那个陪伴慢慢的去扭转他对自己身份，有时候他们不碰，慢慢他慢慢去了解到这个疾病的时候，他知道原来我吃的是这个药，我的健康意识是什么，然后我其实是可以跟别人交往的。因为社群当然 一开始大家都会找跟自己一样的。
哦，
对，以前是连感情他都不找，可是慢慢找一样的，其实你的感情会慢慢有，因为你至少跟人有互动，你就会找不一样的。
哦，
慢慢的其实你有一些感情的经验，而不是你在封闭一个人。其实我们的部分出来，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联谊跟互动，还有日常的陪伴。专业的知识都是我在里面，其实在互动的时候我就会偷偷塞一些进去给他们，
是
因为人在学知识他没有办法一次听太多，我有时候都是讲一个重点，比如说我今天办40分钟的讲座，我只讲一个东西他们懂会用就好了，那我觉得那就提升出那这些懂的朋友，他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感染者朋友，因为每个人都会认识到自己的感染者群体这样。
其实我在脸书上看到你那一些救援的故事啊，然后再搭配你刚刚所讲的话，就是你其实是在这个生活面向，然后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像你讲的我觉得很生动，就是我在一个活动里头只塞一个资讯给他。那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他讲到陪伴，就是只为了把专业的资讯能够进到这些真实的生命里头，那因为陪伴，所以他要解决的问题就五花八门，因为你要取得大家的信任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所以啊，我在他的那个救援故事里头，我看到各式各样他去陪伴救援，但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专业的资讯能够提供给这一个族群哦。那在你的这个陪伴里头，五花八门的各种样态，是不是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
那我讲近期我讲一个，就是这几年我做了一个艾滋修法的提案。
嗯，
其实这也是我做社群十几年，其实我有点疲累了。那时候我其实是想要走去儿童的领域，
嗯，
我有点想要结束这个社群，因为其实做社群真的很烧我自己的钱。其实我早年大概都是花自己的钱在做一些社群活动，
因为不是协会，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能接案子嘛，
对，也不能募款。那当时有确实早年的时候，有些朋友的经济状况比较没那么好，或者他来参加活动，那其实我就会把它 cover 掉，
嗯，
我就会付掉那笔钱。那甚至有一些活动经费真的不足，我就把它贴，可能有时候两万、三万。我那时候收入比较好，我那时候还没有做到社工，我在银行上班，所以我的收入跟现在比，当然那时候比较高。
这样的暗示会让社工界，就是未来的这个劳动力会阻断吧，大家都跑到金融界去了。
社工真的要涨薪，真的，我们
也是趁这个机会来呼吁这样子。
对，我的故事里面，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修法，其实是我有一点累的状况，然后我跟伙伴就走在路上，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身份是在医院当个管事，
嗯，
我就下班了，走在路上，我们就说啊，我有点想离开了。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些事情？我说，那我想要修法。他说，你真的要做这件事，因为那个压力会非常的大。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做了医学实证这件事情，当然我也找了专家，就是有法律的专家、社工的专家，各种，然后感染者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有个21条，它原本是在讲说感染者只要跟别人发生关系未遂而罚之，就是你没有致对方感染，只要你是感染者有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包含口交，你都会有被判刑的部分，
就是恶意传播。
对，他就会算你恶意传播。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社会的氛围，才会让感染者在那个阶段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传播病毒的人，
容器，
嗯，
对，我不是人。 他们常常就说他觉得他被看见的是感染这件事，艾滋这个身份，他最后那个人是放在很后面。那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东西我就会很心酸，我觉得我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我真的要离开，我社群也建立了，大家确实不像以前，我好像在做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其实同志社群还有要爱的问题，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处理很多自杀案，其实我有一些创伤的问题，引发一些忧郁，那我就觉得好像我该休息了。那时候也跟自己的指导教授聊一下，就说他觉得好像我应该离开这个社群，如果我有这么多创伤议题要面对的话。那我就想说那我再做一件事，然后我就到了公共联署平台去提了这个修正。然后后来真的也是我那时候刚好我在修媒体的课，然后我的老师我记得应该那时候在苹果日报好像担任药物，然后他就告诉了一些媒体操作的方法，
嗯，
那有也当然有一些社群的朋友帮忙，然后我这个提案顺利的通过。 然后之后就把艾滋的部分改学依照医学实证、哦、原本我们当然希望删除，那现在医学实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感染者有吃药稳定服药、哦、那病毒量小于200他基本上就不会被这个罪行可处罚，我觉得就是一个奖励性啊。因为说真的这个修法其实在跟上层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说其实你要完全删掉还是要所谓的社会共识，那删掉之后这个法会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会不会回到重伤害或是法官怎么去裁定这又是另，那我们不如从实务上从医学上、哦、这也是我讲我在社群上我觉得专业这件事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的社工来讲我觉得我们要纳入更多不同的专业然后去恒定这件事，比如说那我 让医学实证进来的时候诶那感染者知道我好好吃药其实我就不会感染别人，我其实是鼓励他吃药
是
我不是在惩罚他，那很多朋友后来我还记得修法后其实很多人就来感谢我，甚至不是我原本服务他就说诶他可能跟他的各管师打听到我然后他亲自来跟我说谢谢、嗯、然后他说其实因为这个法他才开始敢跟别人交往，然后他在今年交到男朋友
是，
然后甚至有的人他被恶意的一些比如说提告然后也因为这个部分比较松绑，
其实这个帮忙是帮忙的两个面向啊，就是说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像我现在在跟柏辰聊，柏辰其实是眼眶泛红的去回想这一切哦，因为像我提到了我那个感染者的朋友我们其实非常好，但他十多年来竟然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事情，那你知道吗，他是被他的伴侣感染，嗯，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感染途径，就是好像你是滥交的行为，所以这个病本身就只是个病，它并不代表牵涉后面的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柏辰在做这个离开社群前的这个修法其实同步做了好几个面向哦，一个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法官已经有做出判决，而且我看到那一则报道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的提到法官说因为现在的药物控制就是 U 等于 U， 我有看到这个字眼，然后他写在判决书上面，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一个恶意传播者，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修法有这样子的法律判决，这个社会然后理解了，其实也是这一群感染者理解了，有时候啊我们在找自己，但有时候是我们在突出自己的同时啊，其实我们就在创造别人认识我们的机会哦。欢迎你都登来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刚刚听到了柏辰跟我们谈，就是他这个社群啊，就是这个秘密社群其实有900多位将近1000位的这个感染者，当时呢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觉得这群人其实是单独的在面对自己的这一个感染者这个身份，那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太一样啊，有人牙口不好他要去看牙医，那有些人他是服药有副作用，在早期作为一个感染者其实整个社会也在学习认识他们，所以那里头会有很多的误解，那个误解不见得是这个社会对他的敌意，因为包括医药上面的副作用也是在一个互动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好，社会也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刚柏辰有提到你后来想要离开这个社群，因为你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撑不住，嗯，你是如何察觉到，因为像我自己40岁50岁就是不同阶段我觉得体力上有一个界限会很清楚、嗯、就是诶你好像只能到这里然后不能熬夜了，嗯，那心理上的那个觉得诶我好像不行我需要离开我需要休息、嗯、那个东西不是放弃，那个东西也不是我所谓的放弃，不是说什么放弃理想或放弃这群朋友、嗯、而且你如何察觉到你在那个界限上面，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在我的服务经历里面其实会面对到一些紧急的状况，
是、哦、
会有一些自杀，那甚至会有场景你会有面对一些创伤的议题，这也是社工朋友常常会遇到的、
哦、
那我蛮重要的是我遇到这些状况之下，当然我自己第一件事情我当然先处理好嘛、哦、比如说朋友的一些紧急就医啊，或是说家属的部分我先安置好，但是到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翻找论文，我可能整天都不睡，我就一直在找，我好像在找一个答案跟解答，就一直找一直找，
但是找什么东西
把这个问题从社会上解决掉，它不要再发生，
找今天早上你在救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类似，或是我自己觉得想象出来建构、哦、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只要闭上眼睛，其实我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去自杀，我慢慢有这个感觉，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好像离开吧，好像我什么都做不了，这些人我都救不到，这些人我都没办法帮，因为虽然他认识我，他可能有进到一些资源里面，可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离开了、
嗯、
我会有这些难过，甚至会觉得说我的专业或是现在的资源没办法把他完全的接住，比如说像现在同志圈有一些要爱的问题、
嗯、
他会合并一些精神状况，其实现在的资源真的没有办法把他完全的接住，像我今天早上也还在面对到一个 case， 是他朋友来求助，然后他的家人也不要理他了，然后他因为有一些视觉失调的状况也不愿意就医、
嗯、
然后有自残的状况，可是他又不愿意就医，那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帮他，那要问我的意见，我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有一些日常的陪伴，我们先建立紧急网、嗯、如果真的出去紧急事情我们先把他送医，
是，
但我当下可能就会用比较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说，我们当下第一个重点是当然让他维持生命，那资源这件事情慢慢来，那家人的部分可能也是要慢慢有专业的人去跟家人沟通。对，那我自己面对到是我自己突然有自杀感出来，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医院的个管，那其实当然我自己还是有一些内化的问题，就是哦，我觉得吃药是一件很不专业，吃精神科药物是不专业的事情、
哦、就像有些人觉得去身心科他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是个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
对，没错，然后但我的同事就还有我的一些专业伙伴，因为平周遭真的是比较多这样精神或医疗或者是心理相关背景或护理，我的其实我那时候的主管就跟我聊，他就说你就看诊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面对到压力，因为我们的训练比较敏感，
嗯，
我们其实都已经被训练到比较高明，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人的表情去观察这个人他的需求，
嗯，
好，那当吸收到这些能量的时候，我可能都是一直放着的人，
嗯，
对，然后我放到后来我开始让自己的可能睡不好睡不着，然后自我的谴责，然后到我自己出现自杀感我发现不对的时候，我有去就医，那我也去找了我自己的老师，那老师就帮我做了一些心理治疗。
那个想自杀的那个想法是是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完美吗？
我好像不会怪世界，我会怪我自己，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就是我有一个案例是他自杀前的最后一分钟，其实两个案例都是自杀的最后一通电话其实是我，对，然后一个是快十年前一个小孩，然后他是告诉我说他耳边有声音，然后我就说哦，那我们下次活动的时候我们聊一聊这个状况，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再跟我联络的就是他的主治医师，就跟我说他离开了，因为我可能跟主治医师是朋友、
嗯
嗯、那另外一个朋友是他打给我，然后我当下因为我那时候正准备要下班，我就说我十分钟后打给你，可是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我就赶去处理，然后当然他因为他选择自杀的状况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嗯、
然后所以送医的时候其实我是现场面对到那样的状况，然后陪伴他的伴侣，然后才到他通知他的家属等等，就变成其实那个过程中我都要，我是他的朋友没错，其实我不会把自己当下变成专业者，可是我必须要用专业者的角度去面对所有的人，那我只能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再把这些情绪放出来、
哦嗯、
那、
嗯、
其实这当然是我在很多的服务经历里面常常会面对到一件事情，是我当下该不该哭，
嗯，
那我可能像现在我比较经验，我会在个案面前哭或是我会在朋友面前哭，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情绪的表达，
嗯，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也很难过，
是，所以你后来选择去面对，然后去看身心科，
对，然后去开始从事一些心理治疗， 对，然后哇，劳性治疗就会比较，老师的方法可能会比较一针见血，它就是物化嘛，让物化一件物件是我的内心，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黑色的小茶杯。他说哇，你把自己都掏空了，
黑色的小茶杯
就是一个空的小茶杯，就是我们在物件里面去指我的内心状态。他说、嗯、所以你这么多年来你就是一直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面，然后一直去满足，所以你其实很空，你的内心其实没有足够，所以你或许开始需要去休息。那我后来也发现说、哦、其实我那时候休息的观念会越强，就是其实我真的需要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间这样子。
嗯，
对，
其实你也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助人者，其实要理解到我们自己也是人，那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限度在。可是更宝贵的地方是什么？是你在告诉我们，尤其透过你的自我揭露，就是助人者他其实没有办法无止境的提供服务的原因，是因为生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你示范了一个，就是你寻求帮忙，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对助人者就会觉得好像你可以给予我什么，但疗愈这件事情啊，完完全全是个人的事情，而陪伴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能量环境，让大家聚在一起。但关于治疗，关于疗愈，往往都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刚刚伯承在举例说，诶，像感染者服药过程中不知道那个药物的名字，我一开始都还觉得嗯，这个没什么啊，因为现在很多慢性病患也不会知道他的药物的名称啊。可是我现在好像懂，就是其实透过你知道你现在在服什么药，这个小小的一个案例，小小的一个生活的认识跟建立，其实也在跟这些感染者讲一件事，关于治疗，关于疗愈，关于面对疾病，是我个人该负起责任的。今天非常谢谢伯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未来我想有机会想要再多聊聊有关于这个协会还有你个人的生命故事。
好，没有问题。
小王子说，有些事流浪过后才会懂，只有思念的人能相聚。我们下周见了，拜拜。